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我们与租寓拆伙喽！全新品牌全居持续带给大家最专业、最有活力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包含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买卖、包租代管以及社会住宅推广，还有闲置房产的活化顾问哦。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欧本豪斯，也支持我们的全新品牌全居。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那今天再次回到我们的一个不是房产周报，而是平常我们除了房产周报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比较内容的深入访谈。其实前一集的 Open House 我们有分享过，房产周报里面也有讲，就是其实即便现在房价已经很高涨，但是好像房屋交易量持续的还是比在前期攀升齁，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前几集有讲到，我们前几集的新闻有提到各县市它跟前期或前几个月的分享，目前都是在一直在往上的一个状态。那好像显示说交易量变多，就是购物需求仍然似乎是强劲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因为很多人会问说到底什么时候会修正啊，什么时候会崩盘诸如此类。那影响房地产市场其实购物需求是个要件，但是也有包含一些专业的东西，譬如说像税法。那税法当然有分，譬如说以前讲过奢侈税，或是房地合一，或是今年七月会上路的囤房税等等。另外就是总体经济的部分，当然股市啊、通膨，这都会是影响的关键因素。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资金的宽松与否，也就是说银行放贷款是否宽松，以及取得的难易度。这个也很影响就是买房子的人他们的一个购物的意愿，因为如果钱比较好拿，我可能会比较想要放，如果钱很难拿或是一直刁难我，我可能就会想要把钱拿去放更简单的地方。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在买房的过程中还是都会面临到需要贷款以及烦恼自备款是不是充足的问题。最近我们 Open House 的 LINE 社群，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可以记得加入进来，一直也有这个听众朋友敲碗想要听关于这个贷款还有资金取得的议题。那因此我们就有求必应，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房贷的一个专家，那他是房屋贷款知识家知识长吕坤富。那我们欢迎。
好，谢谢谢谢轩浩，今天很高兴来到欧本豪斯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房屋贷款的543。
我们想说，在一开始讨论内容之前，我们先请那个知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当初是因为我想房地产其实有很多面向嘛。
对
，我们自己身边认识朋友，像我以前做中介，现在做租赁包租贷款，但也有很多是做中古买卖预售屋各种啦，对，太多了。那以那个知识长你这边，就是为什么会是进入房地产，以及为什么会是做贷款这一块
？OK， 应该是说从年轻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呢，就是有缘进入了催收这个行业，这个很特别吧？催收，我们是合法的催收。什么叫合法的催收呢？我们是帮银行回收债权。好，帮银行，银行不是黑道，不是当铺，帮银行回收债权。好，所以在做催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我都会跟我们的当事人，债务人聊天，或者说跟他们的家人聊天。OK， 大家都会以为说，催收要用骂的，要泼油漆，要干嘛？其实没有，我们都是柔性催收。
真的吗？
Okay， 真的，你听我声音这么温柔，应该是真的。好 ，OK， 因为呢，在聊天的过程呢，我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债务人，这个债务人的家人，那为什么会还钱？为什么突然没有钱了？为什么突然会还钱？我大概整理了几个，就是为什么已经债务人已经变成呆账了，那后面又有钱还
了，就突然他为什么有还得起
的？对，为什么突然想还的或者还得起的，大概就是有第一点，就是不得不还的理由。什么叫不得不还？就是继承的遗产对，
继承
不然对，因为我的遗产大过于我的负债，
因为负债也会继承，可是因为我遗产更多，所以我当然要继承啊，我不要放弃继承。
那就好了，那你要还钱啊。
当然、okay ，但如果今天我是负债大于我的遗产，那我就放弃继承就好了嘛，对不对？
也可以，所以很多人都这么做。OK， 大概就是第一个遗产。那第二个呢？遇到家人，家人就是代偿，家人很好心的说，看你这么辛苦，好吧，那我就帮你还钱，家人代偿其实占催收这个产业的大宗，以这个还款来源算大宗。再来就是呢，这个债务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状况不好，但是长大了以后呢，等到比较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他可能遇到伯乐了，找到了好工作，所以又开始去投资，那踩到了好机遇，那 就有机会还钱。
可是这个账，这个栽账多久啊？讲他等他长大，就是以刚刚那样讲
对，我说等他长大，是因为通常在欠钱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应该欠钱不分年龄嘛、那等他长大，就是说，等他那个时候状况不好，等他状况好的时候，
就可能几年后，
对，可能三年、五年、十年后，他的状况好的时候，那在那个年代是民国九十初年，九十初年的时候，那我就因为常聊天嘛，常会问说，怎么突然有钱还？常常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他们家人会跟我分享，因为我们最近买了房子，所以就有钱可以还。
听起来很奇怪哦，
很神奇吧，
就花了钱然后变得有钱还钱。
对，为什么花了钱又有钱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去研究为什么买房子可以有钱。 OK，以下所说的不好意思，那个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听到很多人在分享，很多银行的人在分享，因为在九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美伊战争还有 SARS 风暴的影响，讲那个时候的投资环境太差，所以大家都把钱存到银行，那变成银行的资金过多，所以就必须要做放宽。所以有没有听过那个年代是买房百分百的年代？除了百分百贷给你，还多贷你一笔资金来做周转，
等于买房子还有就跟现在买车买，有时候买车贷那个就车贷，
对，
你去买车还退你钱，就是你还拿钱回来。
是，对，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有人因为买房子了，好，因为买房而找了钱，有多的钱就可以来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动产会不会这么神奇，贷款这么神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南京东路一段走到五段，好，一家一家银行问问说，现在的贷款环境是什么样，现在信用卡怎么办理，现金卡怎么办理，那我就对贷款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这样子。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银行是合法催收，可是实际上如果真的债务人就是赖着不，就是你们要怎么，没有别的方法吗？还是就只能一直柔性劝导？
因为是合法金融机构，所以他能够走的就是法律的程序。那催收人员他要做的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那讲白的，因为不断的沟通，那可能债务人的家人会觉得很烦，所以就好吧，还钱。对，安静这样子。
可是像我有耳闻啦，但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有耳闻像这种金融机构还是会把这样子的催收委外，
会委外，委外没有错，但是委外也是受监管的。
不会委外到那种奇奇怪怪的，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对，所以欠银行钱还是很安全的，大家可以用力记，
对，可以多欠银行钱。
对，
了解。那就是资长这边，因为从民国九十出头年，其实一直在等于说从银行这边，然后踏入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贷款，所以应该哇，这样有二十多年的一个经验。
对，那个时候催收做完，为了更了解银行，更了解金主爸爸，自己没有办法当金主爸爸，所以自己去当金主爸爸的小助手、小帮手。对，所以就进入银行，那来从事房屋贷款的这个工作。对，
所以以现在来讲，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以前那个时候可以什么买房还退现金之类的，
是。
那现在的话，目前政府对于这个房贷的限制有哪些？然后举例来说，像我们自己知道可能比如说第二户的限制啊，七成，或是这个高价住宅的限制，
是。
但是除当然也待会请资长也可以解释一下这些东西，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我们没有那么新闻上台面上讲的一些听到的？
好啊，没问题。我们先从央行管制这四个字开始说起。央行管制这其实是在民国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号，那个是第一次的央行管制啊。民国九十九年，因为那个时候不动产也是还挺热的。好，那从九九年开始，你知道吗？从九九年到目前是113年，需要你知道已经经历了几次信用管制？
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其实 okay, 我忘记了。
最近大家在去年112年六月十六号所公布的，大家都说是第五波。那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呢，这是第14波。很多吧，很多，对，第十四波。那只是因为呢，从这几年最近几年开始算是第五波。那最严重的应该是在去年六月十六号，这一波的金融管制其实非常严重。那它限制了第二户只能贷七成，在特定区域内第二户只能贷七成，那只能贷七成了，而且他还特别规定不得用其他任何的周转金的模式 再帮你补额度，
嗯，
已经没有了，不能补额度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影响最大的。但是他在推出6月16号在推出这项政策的时候，因为也挺多民怨的了，因为那对换屋主怎么办？那我换屋主我一定要卖掉我才可以再买第二间吗？那其实会造成不便。所以呢央行又紧急的发布了一道说，诶，只要你写切结，
嗯，
那就可以让你贷80%。
我记得好像是一年内，对不对？
一年内。
对，一年内你要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
是是是。嗯，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个 bug， 就是写切结那银行可不可以说我不要。
你说银行虽然你写切结，银行还是不放给你。
对，银行因为其实要换位思考，可能我假设是银行主管的话，我也不一定想淌这个浑水，因为万一你一年后你不听话呢？
啊，对，如果你没卖怎么办？
啊，对啊，
那还要跟你要回来
啊？对，
嗯，
啊，对，所以通常银行它是虽然有这个方便之门，但不代表这扇门是人人都可以走得进去。
懂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虽然央行有放这一道出来，可是实际上就算你是签切结，你现在是第二户，你去签切结要跟银行说我就要贷80%，他也不一定会贷给你，
不
是说你写的就可以。
没错，不过一定有人可以。可是大多数的可能就会谢谢你。
嗯，對對對對，理解。不过这边也可以特别提到，就是这个第二户它有一些里面的妹妹嘎嘎，就第一个点是它应该是，我记得它是限制是使用执照是住宅才有限制，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
对。那假设呢像很多房子它是属于那个比如说事务所，但是呢这还是有个 bug 在，比如说事务所它本来就不太能够贷80%。
哦，
因为它本来就非自用。
嗯嗯嗯，
央行规定他第三房他只能贷40%、
嗯、
那这个时候呢事务所其实就起到他的作用了，因为他可以不受知道
哦，他可能有70%之类的，你意思是这样吗？还是说
对，没有错、啊、没有错、
啊、可是你看、哦、假设你的第一户现在像听众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他第一个重点是他是看你的使用执照，
所以事务所在第二房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本来大部分的银行也都只能贷70%。
理解理解。但这边就可以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说假设听众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买房子通常我们会看两个东西嘛，土地跟建物嘛。
对。
土地通常像我们听到的工业住宅就是所谓的工业土地上盖来做住宅。
是 是, 是。
那另外要看的就是使用执照，或是我们看权状上面其实会有那个所谓的使用用途嘛。
对 对, 对。
那所以你如果买的使用用途你第一户是住宅，那第二户也是住宅就会受限。但有可能的情况是你第一户本来就不是住宅。那你现在买一间第二户是住宅，
一样，
这样子是
一样重，
这样还是重吗？
对对、
哦、
对，还是其实因为央行他看的是购置房贷的笔数，他不管你第一笔的购置房贷到底是什么，你就是购置不动产，你连征就是挂一，第二个一就中奖。
可是第二个一不，即便你是怎么讲呢？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第二户如果买的不是住宅的话，你原则上不会受第七层，
对，那是原则上。对，
可是像刚刚执行长提到，就是说，就算是我第一户是就是事务所，那我现在想买的第二户是住宅，还是重
、哦、對對對，
原来是这样子。
对
，OK， 所以这边听众可以了解一下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我也跟执行长再确认一下，因为我印象中他这个第几户的限制不是真的你名下第几户，是看你有没有贷款
啊、他是看购置房贷的笔数。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挂一嘛，
对对对，
这边也可以特别再加解释，就是所谓的挂一，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我们的欧本豪斯 LINE 群里面有人在讲挂一挂四，我觉得他们也是蛮专业的。挂一原则上就是我们在送贷款的时候，它就是所谓的购置房屋的贷款，那挂四就是理财型房贷，
对对对
对，所以等于说，如果你的第一户不管是什么使用用途的第一户，你是没有贷款的，贷款已经还清，而且涂销掉了。那你现在买第二户原则上就他算你第一户啦、
对，不受限，对、嗯、不受限、
嗯、OK
对对对。
好，那除了这个刚刚执行长提到的这个去年6月16号嘛很严格的这一波之外，还有很多人在讲就是所谓的高价住宅的一个贷款限制有哪些。
高价住宅最主要的就是贷款的成数，
嗯，
贷款的成数它只能落在40%，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也因为贷款成数40%，所以你要自备60%嘛，
很硬、欸、
很硬。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现在高价住宅，它其实是在100初年就开始有了高价住宅只能贷40%的这个规定、
嗯、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桃园以南的朋友，就是那些高价宅比较不公平，因为它4000万就认定是高价住宅。
现在是不是又调低了？
啊，没有，那个是指税务方面。对，
哦，那是那个囤房税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跟进，没有跟进。
台北市一样，目前还是七千万。
台北市七千万，新北市六千，嗯，其他区域是四千。
嗯，
对。那针对其他区域四千，这个比如说台中、高雄，其实四千万。不难，啊，
我也觉得这个有点妙，因为现在它越调越低，
对，
可是房价越涨越高，所以你其实很容易中，欸，
很容易中，尤其是台中，
啊，
尤其台中，
哦，因为有一些比较大坪数，
对，尤其又新房子台中，那超容易中。
哎，欸，你这样子，你看你只能贷四成，你买个四千万的房子，你要有两千多少？两千四百多万的现金，欸，
对对对，
然后还要再装潢，哇！
那重点，它有明文规定，不得用其他的方式来增加额度。
可是这个只要这个可不可以请市长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OK，嗯，就是比如说不能做所谓的，像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八加一啦？那个一就是让你装潢，让你干嘛的，
嗯？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四加四，应该是没听过。对，他连四加一都没有了，不要说四加四，央行已经说不能够另外再加。
所以就是像刚刚市长提到的，除了这边也解释一下，八加一通知之前啦，比较常见就是八成贷款再加一成装潢款，
是是是，
也有房加信的做法，房贷加信贷，
房贷加信贷，对，任何的方式加，每一家银行它加的方式不一样，那只要遇到高价宅，就很抱歉都不能加。那再过这个也顺道提一下，在过去有人会利用融资公司，
嗯，
一利用融资公司，因为不受金管会的监管，不受央行监管，理论上，那个是理论上，所以可以再补你额度。但是呢，因为最近的一些政治的关系，所以融资公司的水位其实已经被锁住了。现在融资公司竟然也要受央行的限制，针对高价宅已经不能再贷款了。
所以市长的意思，我们讲融资公司，譬如是像二胎，
比如说融资公司，比如说是裕隆新兴，
哦，
比如说和润，
哦，
的和进，类似这种二胎公司，
嗯，
那他们现在已经要受央行的规范。
所以以前假设譬如说我买个四千，所以台中好了，我买个四千万的房子，我只能贷四成嘛，那我就是只能贷一千六百万。但是以前我可以用二胎的方式，
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这个二胎一定会借啊，因为这个房子四千万。好，因为二胎的
产值很够啊，一定借啊，
产值水位绝对够，我再借你一个千万也没关系嘛。
没错，这是很甜的案件，在二胎的叶子里眼中是很甜的案件。
对，但是现在连这样子都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哇，这个對對對，那这个就真的哦，难怪有很多哀鸿遍野的状态。
对对对，
哇，了解了解，嗯。这边也还是可以，虽然我们之前欧本豪斯都有分享过，但是还是快速的讲一下二胎的逻辑，因为怕刚刚有听众或许没有完全听懂为什么这个案件很甜。简单来说就是二胎的逻辑，好，假设这个房子四千万，但是这个房子不管只要房子没有出什么大事，原则上市场上三千五百万一定卖得掉，举例啦，
是，
那他现在只设定一千六百万的贷款，那我再借你个一千万，也或甚至再借你一千五百万，也不怕你倒账啊，因为反正以二胎公司他有些做法，就是如果你不还，我就是，可能把你房子可以卖掉，那我一定可以排到银行还完之后，我还是排得到我的顺位去还我那些钱，所以这个水位很够。可是现在听起来就是连这样子都不行，
连这样都不行了，嗯，而且这个是最新最新的规范。
OK， 所以听众可以了解一下，對對對，就是不能再用一些奇怪的方式去补足额度了。
是是是，
那很多人会讲说，就是虽然刚刚都有提到那个贷款限制，贷款限制，资金
好
像听起来取得越来越不容易，可是那一个超多人在讲的，号称让房价飙涨的一个元凶之一，就是新青安。
OK，
对，市长怎么看这个东西？嗯，
新青安，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哈，他似谈亦似毒，半是蜜糖，半是伤。
嗯，
因为他是一个看起来是非常甜，那个甜到我自己都很想办，只可惜我没资格，真的很甜，利率 1.775 你贷一千万大概缴不到1万5，14000多，你光利息的话是只要14000多，
然后五年宽限，
五年
然后40年的那个嘛。
对对对，嗯，那我这边带一个观念给大家听一下，新青安的1.775， 那五年缴下来，假设只缴利息，五年缴下来大概是80几万。
嗯，
好，我说我们讲利息的成本八十出万，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哈，假设是1000万，好，那用现在的地板，现在的地板是2.185，
嗯，
用2.185来计算总利息成本，我说总利息成本是102万。
嗯。
OK， 所以这两个差多少？我们假设82万好了，好，新青安的利息成本82万，但是呢，地板价的利息成本是106万，才差20万。
对
，OK， 那我不要讲地板这么极端，我用超高利率来说哈，二点 2.75 够高吧？
超高，
很高吧？
对，
好，我用 2.75 的利息成本来计算，五年缴下来利息成本130万。
嗯
，OK， 那跟新青安来比是多少？落差20万、30万到50万区间。
对
，OK， 那新青安出来的时候，那我请问一下，好玩的来了，这样子五年下来，房价只有差20-30万吗？
就照理来讲，以现在的状况，
好像是不
止，对，好像是不
止。对，所以新青安到底是个是糖还是毒？
嗯，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好好审视一下。
但这边可以特别也提到，就是新青安它原则上是只能让你用自住的时候才可以去贷嘛。
是啊，第一户，对
对，所以假设譬如说像。坦白讲，我们有些因为我们自己做租赁很多，就是有一些屋主会跟我们讲说，他这个买的房子他出租，可是他是用青安。其实照理来讲是，
那我是建议不要挑战。
嘿，
对，因为比如说你不能保证我们的租客会这么乖的不报税。
对，
而且现在政府都一直在宣导不用房东的同意就可以报税，嗯，所以呢，他一旦报出去，那新青安他又是政府所补贴的，那你觉得不会被知道吗？
欸，可我有个问题啊，那这样第一个我知道就是你的优惠利率会取消掉嘛，然后要吐一些钱，可是就是譬如说像因为原本你贷的是40年五年宽限期，
对，
那假设这件事情被发现，那要这个要怎么处理？就是是全部重新要贷吗？就是
原则上他一定是个案处理，可是绝对不会这么香。那到底有多个案，比如说到底个案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后面就要看你怎么跟银行谈判。
哦，
对，但一定会出事。
对啊，等于说你五年宽瞬间变3年两年，然后利息当然提高是一定的。
他绝对可以跟你说我不宽限给你。
嗯，瞬间直接拉掉。
对啊，嗯，一定可以，啊，
因为你当初骗我。
对啊，嗯，因为我是让你自用的，嗯，我不是让你出租，不是让你营业，不是让你赚钱的。
嗯，
对对对，
了解。就是那另外青安有些人我之前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青安现在新青安有1000万的限制嘛，但假设我是要买个2000万的房子好了，自住，那我可能贷1500万，那我剩下500万怎么办？
那我讲一个逻辑，嗯，其实它就是1000万的新青安再搭配银行自己的专案。
Oh.
我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举例，比如说公务员他可以同时搭配两个非常甜的专案。好，比如说公务员贷1500万好了 ，OK， 贷我们讲贷1500万哈，不要管他买多少，那贷1500万，他就可以1000万的新青安，1.775五年宽直走。OK， 那公务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有另外一个专案叫筑巢优利贷。
嗯，
那筑巢优利贷目前只有台湾银行跟中国信托也在办理，所以公务员他此时假设选择台湾银行，那他就可以享受到1000万的新青安加500万的筑巢优利贷的地板价，嗯，一样五年宽。
啊，利息是多少？
地板价。目前是2.18。
哦，理解理解，但就是等于说他2米的五年宽限
啊，对，非常甜，
很爽哎，欸，
对对对对对，
了解。
哎，但是那是最极致化 ，OK， 我们讲那是最极致化，嗯，
就是资长，我也因为蛮多人在讲说新青安是像我刚刚有提到，现在房价增长很凶，
对，
很多人会说就是新青安害的之类的。那我有时候也是在节目上也有分享过，就是说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政府他的逻辑，其实所谓的居住正义这几个字是。不是说要把房价打到骨折，
没错，
对，而是说就是要让有需求的人尽量能够买得起，
没错。
所以他开放新青安这个逻辑是要让年轻人或是首购族可以在有限制的金额之下，可以更容易取得资金，并且给你比较小的压力，可以去让你就是买自己住的房子。可是我也蛮好奇，以至少你们业界这样感受上，第一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有这么多首购族，所谓政府想要帮助的人在用这个新青安的。
坦白说，以业界的案件大概分两块嘛，嗯，一个就是真正的首购族，
嗯，
那另外一块就是他是名义上的首购族，
嗯，
OK， 那什么叫名义上的首购族？就是他可能是背后还有个主人在，
嗯，
对，那这一些所谓的投资客们利用这一些年轻人的名义去申请的新青安，
嗯，
那再来做套利这样子。
OK，
而且新青安它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又不绑约，没有违约金。
哦，
所以对投资客来讲是非常甜的一个专案，而且新青安没有理论上它没有次数限制。
哦，它没有次，所以等于说我这个人。 买卖之后，我下一间我还是可以继续用新，只要我是一个号称首购的状态。
只要你在当下你是符合新青安的规则，嗯，当下符合。
可是那执长，你看哦，这样子你觉得？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多资金紧缩的政策，贷款限制七成，高价住宅四成，诸如此类。但是又同时有新青安这样子的一个宽松政策。我一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要了解以你的立场诶观点啦，
是
你觉得？很多人会说是政府打房根本打假的之类的， 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政府也不得不了，因为你一直的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去年616政策出来的时候，其实市场是一片的哀鸿遍野，
嗯，
在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像慢慢开始降温了，但是呢七月行政院又推出了新青安的政策，那整个又点火起来了。所以我形容它叫做左手念经 ，OK， 右手哎，对，这样子，对，就觉得哎，好像这样子的两手政策下去做，但是政府他也蛮为难的，他不能一直锁，因为你一直锁房地产，毕竟是整个产业的火车头，那你一直把房地产打到谷底。那整个景气也会受影响。
嗯，那现在就是以实务上，我们在业界上来讲，现在银行的不管是资金水位，或是说在放贷款的这个宽松度，你觉得是偏宽松，还是其实是蛮紧缩的？
以购置房贷来说，我觉得算很紧
哦，
非常紧，尤其是现在非常看重所谓的投款来源
哦。
那我不晓得过去有没有所谓的贷款的经验，我信贷的经验好了哈。那在过去办信用贷款的时候呢，可能银行行员就会问我们资金用途要写什么 ，OK， 那有人就会说啊、哦，我要购置不动产。其实这个是在过去来讲，购置不动产信贷到底能不能拿来买房子，在去年6月16号以前，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限制。对，但是呢6月16号以后呢，已经央行已经是还有金管会已经是要求银行要特别的注重投款来源，它不得是借贷来的。所以你不管是房屋增贷或者是信用贷款都不能拿来买房子。
哦，所以像现在你的投款来源就你就是不能那么明目张胆的说我今天是信贷或是我别间房子理财型房贷贷出来立刻来购置不动产，
这个是绝对不行
哦。了解，
那我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首购来讲资金来源大概不会看得这么紧，但是一样不能够是从信贷贷出来，不可以是从房子贷出来，这个是铁条。但是第二户，我们讲第二户的购置房贷他会看得更仔细。那有人比如说我今天要买房子，好，妈妈给我的投款可不可以？理论上可以嘛，妈妈赠与嘛，谁说不行？但是呢有一些银行他会非常的严谨，要求妈妈要提供她的联征来确定说妈妈的200万怎么来的，妈妈的投款怎么来的。
那假设妈妈的投款来源不明呢，就是也比如说现金突然存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会受影响。
是啊，比如说妈妈说我长期在我的床底下放现金。
这个以前说得通啦。
对。
尤其现在第二房的购置房贷，这个是说不通的。
哦。
对。
所以这样子他不会贷给他，不让你贷。
他宁可不要做你生意啊。
哦，他怕出事。
他怕麻烦啊。对，他宁可不做你，因为央行爸爸已经说不行了，你还做。
哦、所以现在其实银行的状况是紧缩的了。
以购置房贷而言，我觉得它又宽又紧。比如说宽的话，新青安宽不宽？很宽松。但是呢，投款来源又抓得很紧。我觉得它某一种程度也是要让真正的自住客来买房子，而不要让投资客利用人头来买房子。我觉得它有在防堵这一块。
懂意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哎，不要说正常，就是一个合理情况。
合理情况下，理论上你应该是慢慢存，慢慢存，
而且金流也看得到嘛。就是这些收入，叭叭叭之类的，那我不会有来路不明的钱。
没错，没错，
所以就没问题。可是如果是有来路不明的钱的话，
对，
其实他就会抓这一块。
对，那通常来路不明的钱，不外乎就是投资客资助嘛。对，
就是
资助
登记名义人，
登记名义人。对，我觉得他这一块目前其实防堵的还算挺强的。
刚好进入这个买房投款的来源讨论啊，就是资长会怎么建议，就是买房新手，第一个就是他如何检视自己的投款够不够。
我觉得虽然银行贷款可贷80%，但我都会建议我们再多抓10%，因为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个，你想的80%不一定是银行的8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买太贵，不要说买太贵，银行
估不到了，
银行眼光不好，他不觉得有这么高，对，那所以呢，你会硬生生的，你可能会少掉一层，对，那假设银行就算估得到，你可以贷到八成，可是买房子真的不是只有贷款而已嘛，你要干嘛？你要装潢嘛？你要搬家？你要家电？你要家具？所以大概再多抓一层，我觉得会比较安全的，
理解，
对。
那讲到这个，就想到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2020那时候买我们家在中和嘛，然后因为我们家那边很特别，就是你不要说特别，就是我买的房子是八年屋，可是我们那一条除了我那一栋以外几乎没有新房子，就几乎都是老公寓，所以就会变成他们银行抓实价登录其实都时候都抓大概三十多万，在那个时空背景，
okay,
然后
我
买46万，
我懂，
所以他完全估不到。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我觉得算就很棒了，你就是变成那一栋的造价者，你是那一栋的神了，你知道吗？以后大家都是跟着你的标杆，然后再下一个买同一栋的人就可以认46。
可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实价登录其实最高，因为市场有高有低嘛。
对，
它盖好的时候是102年的样子，所以在102年的时候，其实市场还算不错。
是，
所以实登有大概50万左右。可是因为后来又跌了嘛，然后我买46左右，
哦，
然后我现在想说，十年前50万啊，可是八年前50万，可是他们是不认，他就抓周边的行情，说这边老公寓，他说那时候张颖嘛，他就说，我这边那个老公寓都只有三十多万，所以他给我估三十几万，想说靠腰嘞。
那我只能跟你说，你要多问几件。
后来没问题，后来我真的问来问去，而且很妙，就是两家张营估的还不一样
啊。这个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其实我在我们房屋贷款知识家社群常常在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同一家银行不同分行。好，你找同一家银行不同分行结果不一样，你就算找同一间分行，你找不同的承办，你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会建议说大家都是问就对了，问就对了。
你看那时候很好笑，我找了两家张营，一家在台北市，
对，
然后一家在中永和啊，我买中永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中永和的分行应该对中永和比较熟悉，比较有信心，
是
结果没有，中永和给我估三十几万，然后台北的分行估到差不多我的买价，就超怪的。
这个是常发生的事啊，所以一定要多问几间，尤其是光谷行库
哦，
对，因为他们不是集中建价
哦。这边可以请司长再解释细一点好了。
OK， 因为银行的建价，我觉得这个要看银行的体制，有些银行的体制呢，它就是集中建价，讲白了就是同一组人在估的，所以这个其实找哪一间分行其实都差不多，
不会差太多了。
但是呢，还是有差别。就比如说，某一个承办人员，他比较会吐价格，他比较会找资料来争取价格。所以结果也会不一样。对，那像是光谷行库，他们通常都是分行自行建价。那分行自行建价的话，那就会造成说 A 分行 B 分行它的结果不一样，所以我才会说同家银行不同分行，同分行不同承办，结果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比。
那回到投款来源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有提到现在投款来源抓很紧，
对，
但是现在房价真的也很贵，就是真的我 那天在自己在算，现在新北市我常爱讲什么新北市第一环，就是有碰到台北市的，就是什么新店板桥勉强有新店啊，对了，板桥有了，新店板桥中永和三重芦洲这种地方，你现在这种两房车位新一点的房子没有个两千万基本上是买不到，
对对，
等于投款像刚刚执行长讲的，我们抓两层还不够，还要再抓一层贷款，所以我投款要600万
啊，对
对啊，所以很多年轻人来讲，我靠，就算是我们夫妻年薪200万也其实不容易存到这个钱啦。
所以通常现在的年轻人买房子不外乎就是有上一代的资助，要么就是很会存嘛，
对
对，那要就是你还有其他副业，那再来绝大部分都是由上一代，由上一代来资助，OK， 那由上一代来资助，很多人在过去很多人都会用原本的房屋来增贷来当投款，我觉得这个是在过去来这个算是常态啦，
对，
大家都这样子。那现在因为抓得很紧，所以会建议说真的有这种规划的话，我会建议说比如说我们有一间预售要交屋，我们可以先请家人，我们先办理财型房贷出来，理财型房贷它只能做理财，
对，
它不能拿来购物，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我们的法令，我们真的拿去理财，比如说你去买股票，你去干嘛去干嘛， 可是要是台面上，你不能是比特币啊那一些的啊，你要是台面上的正常的理财。好，那这样子说，比如说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嗯，啊，我们要交屋了，那这一笔呢，就是变成从股票出来的头款，嗯，那基本上就 OK 了。因为为什么连增基本上是挂一年，你在一年内连增一拉出来，在一年内有新增的贷款，那你又拿去买房子，那你就中奖了。
对
对，所以呢我们先拿去做真正的理财，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安全啊。
是，理解。所以简单说就是像刚刚执行长讲的，我知道我两年后要交，我现在的房先增贷，先操盘一下股票，
对，没错没错没错，
到时候再把股票卖一卖拿来当头款。
对，
你看这几年如果这样做的话还赚钱，你头款变多了，因为股市涨价了，
而且你股票还赚钱，
对，很爽，没错没错。也有很多人会问，就是说现在贷款要如果简单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一个建议你买，你抓你的买价的三成，不要只抓两成，真的很危险。第二个就是，那我要怎么去了解我的还款能力？
还款能力，我觉得我们先说银行的还款能力，再来讲个人的还款能力。银行的还款能力一般来讲都是抓收支比，好，收支比大概是抓六到七成。OK， 也就是说你十万块的薪水，他大概认定你只能拿六万或七万来缴贷款。
嗯，就你要留钱生活啦。
对，没有错。
欸，可是我个好奇啊，就是假设我薪水，假设啦， okay， 假设我薪水只有三万，
OK，
就算三万也负担不了什么房贷，那假设我薪水只有三万，那他会不会有个比例，就是说这个收支比留一万生活已经不合理了，太低了。
有，这个要每间银行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银行他会认为说基本生活费哦，maybe 是一万五，或者是台北市会比较贵，好，那是那会卡到银行的内规，他们可能就认定说，哎，你可能只剩下一万可以缴贷款，啊，所以一万块基本上不用贷。
所以这个六七成也是有它的一个地板在。
有
，理解。这个我就是很想问，因为六七成虽然还款，可是我只剩一万生活，它还不行，它就是要留个两万。
没错，没错。
那这样相反回推过来，你至少薪水还有六万左右才比较。怎么讲，就是如果你的地板价就是一个月至少要留两万，那你如果薪水没有个六万，
没有，我们可以换银行，我们不一定要找那一家。
哦，也是啦，也是每一家不一样就对了。是。那现在我们讲说，就是我听到现在说，就是以每一百万的话，大概每一百万房贷的话，你每个月的还款大概就是3800左右，就是本金加利息，
大概这么抓，就是分现在比较少，在20年了哈。假设是20年的话，大概是抓5000块吧。嗯嗯。那假设是30年的话，大概抓3700-3800。嗯。最近比较流行40年，那我们大概是抓3200是你的还款。
OK， 所以大概3800或3200。简单来说，听众可以思考一下：假设我买2000万的房子，第一个就是你的头款至少要有600万。
对。
第二个就是你剩下贷1400万的话，你就乘以。就是14倍乘以3200或是3800，就是你的每月还款。
对，
这个前提是本金加利息，
本利。
然后你再去看这一笔钱占你的收支比有没有到
六七成，
有没有超过六七成？超过的话应该没办法负担，你可能要保人。
超过的话，可能第一个整体保证人，第二个你可能在整体说，哎，我有在操作股票，哎，我有其他收入，你可能就是去挖其他收入，你才可以来补足你的收支。
讲到这个，就是想到就是那什么样子的银行喜欢看，就是喜欢看什么样子的收支，或是什么样子的财产是比较容易被认列的。
一定是你的存折本的收入，一定是明确的收入，
像薪水，
对，薪水是100%最明确的。但是假设没有明确收入的，比如说是自营商，那自营商的话，那就非常重你的银行的存积。对，你的，就比如说你今天身为一个自营商，你的户头只有10万块，你要拿什么买房子？你连头款在哪边我都看不到。我不要说你以后要怎么缴钱。对，所以会尽量的建议说，自营商尤其是无银灯的自营商，那一定要乖乖的，比如说你去卖猪肉，你去卖水果，你做美甲，你做美睫，那每天所赚到的钱呢，就乖乖的存到银行。那你在申办贷款的时候，你可以让银行知道说，哎，你都有入账，那他报告也比较写得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没有，那其实是写不出来的。对。
但是譬如说像股票、像保险这样子的东西呢，
也可以，好，股票，这个又考到一些银行的内规了哈。像有些股票它会有固定的配息，那其实也可以当作是你的还款来源。那比如说有一些银行，你是投资股票，那它的职称呢，你真的没有其他工作，它的职称它可以写投资工作者。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但是所以重点是什么？你一定要有东西，有东西好商量。什么都没有，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那就不用说了。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想一下，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今天你是这个承办房贷承办人的时候，我还要怎么帮你写一个故事？
是，
可以让这个无论是付头款的故事性合理，或是每月还款的故事要合理。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承办呢，他的编故事的功力要挺强的。
理解理解。哎，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廉政的 NG， 比较真的严重的 NG 行为，不要这样做，很容易影响你廉政？
我们讲当然了，迟缴那些是肯定是不要的啦。那我们讲一个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的，我觉得就是分期金的这件事情。
哦，
分期金哈。比如说大家常常会问到说分期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信用？
你说我去外面买东西，然后他说，可以分期零利率那种吗？
对对对对对对。哦、OK，那实务上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有10万块的信用卡，你分期你可能分期了8-9万块，但是一样是每月全额缴清哦。
嗯，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分数好像没有很高。
嗯，
对，因为呢，信用卡它的信用评分它有一个机制，大部分都是从你的信用卡的使用状况来的。那信用卡的使用状况，你的动用率越高，你的分数就会越低。
动用率是什么？
动用率是什么？10万块的卡，你用了9万块，你的动用率就是90%了。
哦，他觉得你杠杆开很大。
对，
大概那个逻辑
啊，不过也才9万块，
这也还好
了，是也还好嘛。但是呢，你的评分就变低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一块。当然，你的信用卡额度很高，你的总信用卡额度你可能100万有200万，我只分期个10万块，那我觉得还 OK。
嗯，
可是有一些人他的信用卡本来张数就不多了，你才1张2张，你的总额度也才10万20万，你就已经分期了15万18万。
嗯，
那我觉得这个会受影响。
等一下，所以第一个提到就是，如果说零利率的分期本身其实就不是对廉政太好，听起来是这样，还是说他比较看的就是你的使用率？
OK， 你零利率的分期基本上你就已经占用了额度啦。你10万块的卡，你买了5万块的苹果，
是
你买了5万块的手机，你就占了5万块的额度啦。那你只剩5万块啊。
嗯，
对，
他等于在那个分期的期间内都占用那个额度了，
没有错，没有错。
他问题是出在这里。
对对。
但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刚刚提到那个额度，他是看总额度是不是？譬如说，如果我有3张卡，像我个人哈，我忘记我几张卡，但是我、
okay.
某一张卡的额度特别高，啊，其他都比较低。那假设我的比较低的那张卡，假设10万额度，我就刷到9万。没错，可是其实我其他额度高的是没有刷卡，那他是看总额度还是看？
我的观察他是看总额度
哦，所以如果我有3张卡，一张刷到快满，另外2张完全空的，
对，
其实也没关系。
对，我的观察，因为廉政他在评分的机制其实他没有公开
哦，
但是呢，我们抽丝剥茧已经知道了这个逻辑，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逻辑，就不要去踩到那个雷。
嗯，
对，
理解。所以简单来说，不要把卡刷得太满。然后也不要占太多的这种分期付款额度、就是、
重点是分期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分期。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听到有人会跟我讲说，我分期零利率绝对不会，包括有一些就是在卖你东西的人会说这个不影响你的廉政，
我在卖东西我也跟你讲不会影响，不要怀疑。
但实际上其实有可能会影响，
有可能会影响、嗯、但是应该这么说，假设我们体质强壮的话，其实它影响并不大、
嗯、
我们讲的影响是比如说你已经体质非常虚弱了，那你还去踩到了这个点，那就会变成摇摇欲坠。
其实就是回到讲故事这件事情，就是银行听起来廉政他也会用一种人性判断去看，就是你好像即便你没有什么真的迟缴贷款的这种真的很 NG 的这种行为，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每个月都很紧
啊、对, 对，
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分数可能会要降低。
没错，没错，
每个月都月光，
没错。
虽然你都正常缴，但你就是每个月月光。理解，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头款不足啊。假设真的买房头款不足，
okay.
就是已经签下去了，买下去了，发现靠腰，银行贷不到，就是银行没有估到那么多或怎么样，这有没有什么危机处理的方式？
这个大部分市场上处理的方法就是赶快找代垫吧。 赶快找代店。对，应该说第一个先跟家人求援嘛，先跟朋友求援。那假设在没有的情况底下，赶快去找代店的资金，赶快先让你交屋再说，因为呢你不交屋你的问题会更大。
嗯，
对，所以代店资金赶快先让你协助你交屋了以后呢，那可能等你交屋完成了以后，那再协助的来办理二顺位的贷款。
嗯嗯，
对。
那最后还是也想要跟执事长讨论一下，就是现在市场这么热啊。
对，
我很遇到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就是、
哦、你也会困扰，
我会困扰啊，就是我没有困扰在于说，我朋友有时候会问我说，现在要不要买房子？现在不上车，是不是都上不了车，来不及？这如果你朋友这样问你，你觉得
我
完全就是。
Okay.
个人观点，不需要听众不用听说哦，那个他们说会涨，继续买，不要这样子，就是完全个人观点的看法。
那我说出我的个人观点、嗯、我觉得房市它就像蜗牛一样，
嗯，
蜗牛它是什么特性？蜗牛它偶尔会回头探探，但是它始终忘不了向上爬的本能，所以房市它会一直的向上爬，但是不要忘记偶尔它会回头探探。
嗯，
但我觉得有需求的人，我会建议说你一定要买。有需求一定要买，因为呢房子它有三大功能嘛，使用、收益跟处分。
嗯、
OK， 那当我们买了房子以后，变相等于是买了一个保险。
嗯，
但是买保险呢，当你买了保险，当你缴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保险会失效。但是你买了房子，你缴不下去，你失业的缴不下去怎么办？房子可以处分。
嗯，
那处分以后你有一条好汉。所以房地产先不要管它涨或跌，我觉得只要你有需求，那你就买。
理解，我也蛮认同这个，因为我觉得房地产是很少数的一种，它就是有多重的角色，它又可以拿来使用，
对，
同时又是有点像金融商品，可以收钱，就是刚才讲的收
益
嘛，
对，
处分卖了，搞不好还有赚钱
啊，对，
对，股票你不能住在里面嘛，
是、啊，
对，可是房子你又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它是，我也蛮认同，就是有明确刚需。其实就可以买。你说现在市场很贵啊，可是你现在有需求，你现在买，就像刚刚执事长讲到的，可能现在买相对高点 ，maybe 接下来跌个三年，但是过，因为你就是自住嘛，你可能住个十年，你再过了这个波段，哎，又再次起来。就像如果我们那时候很多客户102、103左右买到市场高点，
对，
然后来在106、107的时候要卖，然后卖那个价格就很差，都不想卖，
嗯、
给他熬到112、113年，哎。房价又起来了，哎、欸，又把又回到他想要的价格，又卖掉了。
对，这个就是说，蜗牛偶尔回头探探，但是他始终忘不了向上爬的本能。
嗯，
对，就是这样。
理解，理解。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执事长的一些分享。然后，执事长有提到，哎、欸，执事长没错，突然，
对，
啊，执事长有提到，就现在好像你有在弄一个线上仲介品牌。
目前在规划中。
嗯，
那因为这个线上仲介品牌会比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哈，我们没有要跟仲介朋友抢生意，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店头哈，那我们就会在社群里面呢，会收集一些还不错的案件，好，还不错的案件，然后在线上做推广，
嗯哼，
这样子，
嗯，所以等于说是纯线上。没有店头，然后价格就是怎么？
目前没有店头。
OK，
那价格我目前的规划是没有太大的溢价空间。
嗯，
因为呢，你看到呢，也许就不会想溢价了。我目前的规划，
所以就是一些真的比较不错的一些，
应该是还不错的
案件。哦，了解。
对，
听众要是目前有什么可以搜寻的东西，可以去找得到这个。
先加入我们房屋贷款知识家的社群了以后，那之后应该会这个讯息之后就会在里面做公布了。
OK， 所以就是全名就是房屋贷款知识家。
是，
好，那所以请听众们，因为我们听众真的很多是对房地产，我发现要么非常有兴趣，而且有些还很专业。
是，
对，所以其实非常推荐大家，除了加我们欧本豪斯的 LINE 群之外，也非常推荐大家加入这个房屋。对不起，
房屋贷款知识家。
哦，非常推荐大家加入这个房屋贷款知识家的这个应该是脸书社团没错嘛？
LINE 社群
哦，是 LINE 社群，脸书上还没有，
脸书上有，但是我们主要的互动都是在社群里面，
所以他们加入脸书上之后，应该也都可以直接加入到 LINE 社群，
也是可以。对，那记得要先加入第五群，因为我们1、2、3、4都已经满了，目前是到第五群了。对，
了解了解。OK，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可以邀请到执事长来跟我们分享非常多大家敲碗已久的，不论是贷款啊，然后就比如说现在银行的一些限制与宽松，以及投款到底要怎么取得的一个资讯，也还是 再次记得听众可以记得加入我们的 Open House 的 LINE 群，也可以加入资长这个房屋贷款知识家的 LINE 群里面一定有我相信很多好的资讯知识，以及像刚刚提到线上品牌中介未来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好，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如果听众听得喜欢，就欢迎就是帮我们做一些评论留言，我们都会看。然后在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如果真的还想听什么内容的话，也都可以帮我们敲碗，也给我们一些灵感，邀请到更多好的来宾来讲更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
拜拜。